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十三节。第五章，因此你们既是蒙爱的儿女，就应当效法神，凭着爱心行事，好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品和祭物献给神。至于淫乱和任何污秽或贪心的事，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才合圣徒的体统。更不要讲淫秽和愚妄的话，或下流的笑话，这些都与你们不相称，却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或贪心的，贪心就是拜偶像，都得不到在基督和神的国里的基业。不要给别人用空言欺骗了你们，正因为这些事，神的震怒必定临到那些悖逆的人，所以不要在他们同流合污。你们从前是黑暗的，现今在主里却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儿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你们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不要参与暧昧无益的事，倒要把它揭露出来。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事，就连提起来也是羞耻的。凡被光揭露的，都是显而易见的。读经到此，我们把时间交给张世恩牧师。
刚刚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今天的主题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一到十三节。那么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保罗的书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前面一定论到这个神学，那么在下来呢，一定每一封书信几乎是这样，前面论到神学，那么接下来一定论到生活。所以来到了五章一到十三节，他讲的就是生活的问题。所以五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用的是和合本哦。那么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上帝。那么基督徒呢，在这里说是蒙慈爱的儿女，那么这是特有的身份。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明白犹太人哦，以色列人啊，他们才是蒙啊这个蒙慈爱的儿女。那么我们呢，其实照做保罗在罗马书，我们是也干了，我们是被借重，我们是被借重在这一个政治啊。因为照做罗马书说，那么我们是他们拒绝了，那么我们才有这个福气。所以今天无论是，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神已经从万古之前已经定下了，要拯救不但是他的选民也是一样，要拯救我们。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的确是蒙慈爱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身份。那么一个蒙慈爱的儿女呢，他应该他要凭爱心行事。那么照做其他语言的圣经说，他应该走在爱里面。凭用爱心行事，其实是用爱心行走。那么 行事就做了这些做事爱有爱心。其实更深一步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表现出这一个这个基督徒的爱。波什么叫怎么样表现出基督徒的爱呢？这个是笼统的说法了。所以接下去他就具体的说了。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自己。以弗所书五章下面的圣经就说到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个爱呢就是每一次当一个人真正行出爱心的时候，真的在爱中行走的时候，一定是舍己的。对自己用物质的角度来说，对自己用得以失的角度来说，一个用爱心行事在爱中行走的人，他对自己一定是有损失的，他对自己一定是有牺牲的。所以这里说正如爱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因为爱心行事我们有所亏损，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点都不必的埋怨，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第一要舍己，爱中行事是很笼统的话，到底什么是爱中行事，然后具体一点明白，让我们明白一点，就舍己当作，然后基督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上帝。所以呢每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礼物，供物其实就是礼物，或者祭物，祭物就是献祭，就好像我们奉献，我们把我们的钱财奉献。所以舍己的话呢，那么我们所付出去的这个舍己就是我们损失。好了，我们用损失这个不太合适的词来说，我们有所损失的话，在爱中行走有所减少，我们个人的无论个人的什么精神啊力量啊金钱啊有所减少，那么其实这些都成为什么？成为馨香的礼物，馨香的奉献来献给上帝。明白这我们应该明白这点，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好，接下去他在第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心的事，旧译本是贪婪，新译本是贪心的事，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提都不可。他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的事，在或是贪心，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那么这里所说的淫乱而污秽淫乱而这个污秽是什么？那么这淫乱和一切污秽或是贪心的事，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好，这里我们就对这一个淫乱这个词来稍微解释一下。一般上我们看见我们很少，我们说淫乱就是淫乱。那么我们参考，我们翻下去参考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也是相同的差不多，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教导跟给哥罗西教会的教导，在生活品行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他这么说， 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他这么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的事，或者贪婪。那么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以弗所书也是这么说，一个贪心的人其实就是跟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第六节，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好，以弗所书只讲到淫乱跟污秽，那么这里呢就多了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到底有什么分别？有圣经的老师就这么分别，他说淫乱是指作一个总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叫做淫乱。可是淫乱有好几种淫乱，他说淫乱接下来呢可以分成这个污秽。他说什么是污秽？当然污秽这个字面的解释就是肮脏啦。那么什么事呢？他说这个淫乱呢，就是所有跟性有关的罪。他说淫乱就是各类的性导错，各类的这个性的导错。什么是性导错啊？性导错就是不自然的各种违反自然的那个性。当然我们不必描述太多。为什么？因为现在有时候你翻开报纸，你听见一些人的讲话，你看见一些的视频啊、电影啊，我们看见呢许多这类污秽的事啊。所以性导错，不自然的性，比方说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包括了同性恋啊，同性恋这也是性导错，这是不自然的。圣经怎么形容啊？人以这一个顺性的用处啊，成为逆性的情欲。顺性的用处其实就是很自然的神造人有生理的需要是吗？所以很自然的。可是有一些就是反自然，所以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这个错误，逆性的罪。好，这个就是污秽。那么什么是邪情？邪情就是不正当、不正式之情、婚外情啊，还有一夜情啊等等，这种呢，这是邪情，这种是不正当邪情。那么什么是恶意呢？我们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淫乱、污秽，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所以再说一次，淫乱是各种性导错、反自然、违反自然的性关系。邪情就是一切不正当的、不正式的那一个情欲，像婚外情、像一夜情这类的东西。然后恶欲，接下来就是恶欲是什么呢？一切跟性有关的恶念、恶欲，就是一切跟性有关的恶念。所以当淫乱，当我们说淫乱的罪，其实就包括了淫乱的罪就包括了污秽，也包括了邪情，也包括了恶欲。今天这个社会的确是充满了像这类的罪，以致呢 我们有时候也懒得再说了，常常也不说了，而且呢，慢慢的，它会侵入我们的思想里面，然后侵入我们个别的生命当中，最后侵入我们群体的当中。就是教会呢，今天也已经没有，不再在乎这些了。通常来到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都是怎么样？都是放在一边，因为社会是如此，人是如此。今天侵入教会，教会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我得到的消息不知道是最近还是已经发生过，比较久之前，他说在英国某个教会以很大多数的票通过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向可以教会可以为同性恋者呢举行婚礼。那么这些本来是很严谨的教会，那么我们看见这些都是问题。所以这里他特别提醒，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个悖逆之子就不一定是基督徒了啊。所以悖，只要是悖逆，违背神的这样的一个，违背神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我很喜欢把这句话这样说，圣经是我们常常说圣经是基督徒的生活的最高标准，生活跟信仰的最高标准。这既是我们得到的结论。可是我进一步发现，其实圣经不单是基督徒，圣经应该是全人类的信仰跟生活的最高标准。因为它是全人类的生活跟信仰的，信仰跟生活的最高标准，我们才需要传福音，对不对？如果它不是圣经，只是信徒罢了，那么我们传福音，就不是太，这个我们只要找几个人啊，而不是一定要向所有的人来传福音。还有，如果圣经单单是信徒的生活跟信仰的最高标准，而不是全人类的话，那么神的审判，神将来的审判的标准是什么？神将来的审判标准肯定是什么？肯定是以他自己的这一个律法，他自己的典章，他自己的律例，还有呢福音啊，肯定是以这个标准。所以既然以这个标准来审判，那么圣经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不是单单基督徒的生活跟信仰的最高标准。所以有求于基督徒的一样也向非信徒有要求，也就是信徒一定，非信徒也是一样，全人类一样，都要怎么样？都要接受，都要回到圣经。好，我们就说到，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刚才我们以弗所书的这个第五章的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那么我们已经解了，已经讲了，淫乱就包括了污秽，淫乱就包括了邪情，淫乱就包括了恶意。那么这怎么办呢？哥罗西书三章说，我们要怎么样致死？要致死他。哥罗西三章说，所以要致死在你们地上的肢体。这个致死是一个很绝对的或者严厉的，就是一定要弄给他死，致死就是弄给他死啊， 你们要致死这个地上的肢体，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啊这个肢体，就如淫乱。所以他来到连提都不可，连讲啊，连讲都不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真的知道人很多时候在争论到底是罪还是不是罪的时候呢，今天都是说哦，这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既是本性的话，他生来如此的话，他就不能够把它当成罪，生来如此。所以他们同性恋的根据就是他生来如此，因为这个生来如此，生来就是这样，同性恋生来就是这样，还在争论当中。有些不是，有些说这不是先天的，这是后天的，还在争论。有些说这是先天的，好，我们退一步来说，既是先天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先天的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先天的，我想得到别人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本性，我们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本性没有不没有错，我想得到别人的东西，这是我的本性啊。本性没有错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一到外面去的话，进入百货公司，我的本性看喜欢这个，我喜欢我拿，我拿我拿，哎，我拿，我拿了我走，你怎么抓我？这是我的本性，本性。即如果本性不是罪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会犯法呢？我们就是退一步说，同性恋如果是本性的话，他到底违背什么？今天我们拿人家的东西，我们违背什么？我们违背，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我拿了怎么算有罪？因为我侵犯了，我拿了别人东西，不能够的，因为有一个规范，神造人，神造人。然后当神造人，神就为人设定了，设立了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我们想到诶，吃，可是我喜欢吃啊，这是我的本性啊，可是你这一吃的话就罪了。怎么罪呢？这是我的本性，本性如果没有罪的话，原罪也不算是罪了，不是了，因为神立定了这个原则。因此今天当一个人当我们这个做一件我们顺应本性的事，可是我们违反了神的规定，那么这个就是罪。所以违背神，这就是罪。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明白圣经既然是全人类的这一个生活跟信仰的法则，违背圣经我们就是罪。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致死这个肢体。致死就是自己没有力量，要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圣灵。所以神知道我们没有力量，他给我们圣灵，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基督徒有这一个特殊的恩典，圣灵特殊的恩典，让我们得到救恩，也得到圣，让我们得到圣灵的内住重生，那么也得到救恩。那么非信徒也有圣灵普遍的恩典，所以同样的，我们有特殊的恩典，他们有普遍的恩典，圣灵普遍的恩典，都可以借助这些特殊或普遍的恩典的力量。还有基督徒还有圣经，非信徒他们也有怎么样，也有圣经说有是非啊， 圣经说有是非之心，有良心，有是非之心，当然也有很多跟圣经很相近的，跟圣经很相近的这一些普通启示，在各国之间，各国的一些思想家、教育家，还有在一些异教当中，我也有看到一些怎么样跟圣经相似的教导，特别是在生活啊，在生活方面的一些伦理道德跟圣经相似，不等于圣经，是相似的教导，同样可以怎么样，可以管束人的心。所以我们看，没有理由说我们没有办法致死这一个肢体。所以怎么办呢？哥罗西三章五节说致死他，连提都不可。所以这就是来到我们需要靠着，对着信徒来说，我们需要靠着加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来得胜这些罪。第二，我们再继续看贪心啊。第二，贪心，除了刚才说淫乱，再加上贪心贪婪啊，打开报纸也是看到今天整个人类啊就是贪心。我们常常看到报纸，哦，有一个初级学院，多年前有一个初级学院请一个有名的成功商人去演讲，当然这是很好，能够看看这个成功商人的经验如何来激励这些青年人，以致让他们可以成功，成为这个企业家，成为这个优秀的叫社会优秀的分子。这个企业家我从报纸看到他标题，这位企业家对初级学员说，他说贪心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啊。当然他说贪心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意思就是说你要贪心，你要先贪心啊，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成功。那么当我看了这个标题，我就吓了一跳，因为这跟圣经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圣经怎么说？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你们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如贪心，如贪婪，然后挂乎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没有比拜偶像更大的罪了。然后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圣经说。而这个企业家说，贪心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那么换一句话说，大家都可以贪心。那么今天你看到社会一翻开报纸，无论是兄弟的争吵，无论是这一个公司合伙人的争吵，无论是各种的欺骗案，包括叫做网络的欺骗案，哪一样不是从贪心开始？哪一样不是从贪心开始？所以圣经是不会错的。如果贪心没有错的话，圣经就错了。圣经怎么说？以弗所书也是一样的说，贪心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是无份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刚才我们读，贪心是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是没有份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两处圣经都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贪心。所以怎么办呢？还是一句话，就是致死你们这个地面上的肢体。贪心跟拜偶像一样，连提都不可。贪心有损基督徒的形象，贪心与神的国度无分。 我们在生活上表现出最大最大的那个贪心，就是赌博，就是买彩票，就是买万字票。我们常常想用一块钱把人的钱赢过来，这是贪心。很多时候讲到这个时候，有人就说，哎，其实一样嘛，你做生意还不是想以小钱来赢大钱，一样嘛，这样做生意也不可以吗？其实忘记了一个根本，它有一个根本的这一个原因。我们赌博赢钱是谁给我们的？我们赌博赢钱是谁给我们的？政府每个月拿几亿块钱来给你们输赢吗？没有，一分钱都没有。不但没有的话，还要从你们的赌注里面呢抽很多的税收，对不对？是不是赌场把钱拿来让你们来，你们来输赢，来博弈，然后你们机会好的、运气好的就赢了，运气不好的就输了。但是你赢来的钱是赌场给你的吗？不是的，赌场不但没有给你，根据计算呢，每一百万这个的这个赌注每一百万赌注，赌场最少要得到两万，最少要得到两万。所以你一百万下去的话，五十次以后就一分钱都没有了，全部让赌场烧光了。有人这么计算啊？那到底？所以这个赌博的钱是你拿你的钱出来，我拿我的钱出来。你赢的是别人的钱，不是政府给你的，不是赌场给你的，你赢的是别人的钱。你用小小的钱把别人的钱赢过来了，我们说这是赌博。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有贪欲，这是贪心。可是做生意是怎么样呢？所以赌博就你赢我就输了，你输我才会赢。那么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生意是怎么样？哎，你来做生意，拿钱做生意，一点小钱你也拿来了做生意。可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结果是我赢，我赚，哎，你也赚。哎，到底怎么？为什么？同样只是，哎，为什么我这些钱我拿一百块的，你也拿一百块出来做生意，那我赚你也赚，为什么呢？原来做生意是神从天上，神从地下，给神从海中，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什么样，各种各样的资源，也就是钱呐、啊。资源其实就是钱啊，鱼抓到的鱼啊，树上长出来的果子啊，榴莲啊，挖出来的这个石油啊，降下的水。连水都是钱，知道吗？连水降下的水都要把它用大壶把它收起来，然后来卖钱，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神给的，神一直把钱给，一直怎么样，给了人类，人类就怎么样？哦，我们就用一点本钱就去赚，厉害的人，机会好的人就赚多一点，厉害比较慢的人那么就赚少一点。有些人不会做生意，那就帮忙人家做生意，那他也怎么样？他也赚钱的，就是我们这些叫做打工仔。那么这说越赚越多，越赚越多，越赚越多，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用智慧去争取，这是做生意。而赌博就是你的钱拿出来，我的钱拿出来。这个就是贪心，所以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的。当然时间很不足够，大家可以在这方面继续的来探讨。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赌博是赢别人的钱， 这个钱可能是有钱人不会赌博的，各位，你没有办法赢到有钱人的钱，有钱人不会赌博的，他们容易算，赌博的都是什么？常常都是穷人，或者不知道赌博机制的一些人。结果这些人呢，即使你把他的钱赢过来了，他是他家人的生活费，他孩子母的医药费，他母亲的这一个照顾母亲的这个费用，他是儿女们的教育费。我们看见我们把这些钱赢过来，用俗话说，我们做了，闽南话说，我们做了最恶的代志，最恶就是饥饿的事情啊。广东话说，我们做了一些阴功的事情啊。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我们赌博，我们赢钱了，我告诉你，圣经跟我们说，赌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圣经有这方面的教导很多，我们事实上经常是应该提起来讨论，来帮助人的。但是呢，我们啊，当然在一堂里面没办法讲的完全，所以只能够提醒大家怎么办。致使地上的肢体，致使他啊，让他怎么样，让他不要再活这些贪心的这个意念啊，贪心的行为不要继续存在在我们的生命中。这里有句话是让我们很这个深省的，他说行这些事的人，以弗所书也是如此说，以弗所书也是如此说，这个哥罗西书也是如此说，行这些事的人怎么样呢？神的愤怒，以弗所书5:6，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我们在疫情当中，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分享为什么瘟疫来到。从圣经的角度，每一次瘟疫来到都是人类怎么样？人类犯罪，人类普遍犯罪的结果。每一次看到灾难来到都是如此。最早就是人要建一个巴别塔通天，之后啊，神就怎么样分散人类。当然你来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呢，你看到每一次瘟疫的来到都是怎么样，神的选民犯罪。好了，今天瘟疫来到我们当中，你说我们今天人类犯什么罪？圣经既然是这么说，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刚刚我说这个悖逆之子，只要违背神的律法都是悖逆之子，不论是信徒非信徒。很可惜就是非信徒不知道，只有信徒知道瘟疫是跟人的犯罪有关系的。瘟疫是神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是从圣经看到的确是如此。那么今天我在以前刚刚瘟疫开始的时候，我说今天人犯什么罪？人犯建造科技这个经济巴别塔的罪，是不是？全人类都在向前看，当然赚钱没有说，刚才我们说赚钱，正当的赚钱没有错，可是今天为了钱，用不正当的，那么人类完全怎么样？完全这个失去公义了。还有呢，人类建造，拼命的建造经济的巴别塔，拼命的储备钱财建造经济的巴别塔， 那么人类也拼命的建造什么科技的巴别塔。我们看见一定我要把要一就是拼命的在科技上面发展。当然渐渐的发展当然没有错，让个人类改变生活。但是一味一头栽到一头栽进经济里面，一头栽进科技里面，完全不听神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是这是一个罪。可是这个好像跟我们跟普通人没有关系，这都是那些很厉害的人，跟普通人没有关系。有跟普通的关系就是怎么样？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今天我们犯什么罪？人类犯什么罪？人类犯淫乱的罪，淫乱包括误会，淫乱包括邪情，淫乱包括恶欲。我们不要说打开报纸，打开电视，进入眼帘的，进入思想的，全是这类东西。还有人类贪心。所以圣经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今天瘟疫来了，一波又一波。可是当瘟疫来的时候，没有想说应该怎么解决，还在吵架。瘟疫是从你的国家来的，瘟疫是从我的国家来的。没有神的人这样的在争论，连那一些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也怎么样，也已经好像失去方向。我记得以前如果发生大事情的时候呢，美国都会来一个全国的祷告。之前我不晓得，我记得1972年当美国阿波罗13号太空船遇到了危险，哇，可能下不来了。那时候尼逊做总统，尼克逊做总统，他呼吁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人为阿波罗13号祷告。那么阿波罗13号最后平安回到地球，平安降落。登月不是阿波罗13号，阿波罗13号登月是这个另外的一个阿波罗12号还是什么。然后我们看见，我们不要说太多。那么当911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时是这个小布什做总统，他们就举行了什么？举行了全国的这个祷告会。那么请葛培里牧师讲道，很多全国的祷告会开始。可是这一次疫情呢，什么祷告都忘记了啊，也一直都没有看见他们举行什么，可能个别教会有，可是国家怎么样？国家就是准备啊，跟另外的一个国家怎么样，就在那边谩骂啊，病毒是你们的，病毒是我们的，然后我们还要保留第一，我不能够种种很多问题，而没有认真的来处理。那么看到还有一些国家根本没有拿到疫苗，那么人类怎么样？已经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公义了，完全没有了公义了。我想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问题。所以求主怜悯。疫情呢，一波接一波，疫情一波接一波。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知罪，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罪。这不能够叫外面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今天知罪认罪悔罪只有我们。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知罪。当然我们不是牧师你不要乱来，我都没有犯这些淫乱，我都没有犯贪婪。但是我们仍然有怎么样？我们仍然有怠惰， 我们仍然有对信仰的不关心，我们仍然忘记了啊，特别是在这一年多期间，不但是你们，是连我们都忘记了怎么样啊，似乎传福音是我们最大的责任，因为客观环境好像让我们没有办法传福音，以致我们就好像已经有点不晓得应该怎么做了，要怎么传福音啊，已经好像没有策略了，没有方法了，没有行动了，这些都是罪，不一定是我们去犯了淫乱啊，或者我们有贪婪，其实我们都保守得很好，我们都警戒，我们都护卫得很好，靠着圣灵跟圣经，但是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仍然怎么样，没有办法认真的活出信仰，我们仍然不是行在爱中，不是吗？我们仍然有许多的埋怨啊，有许多的这一个可以说说不定还有纷争都有，求主怜悯，让我们知罪认罪悔罪啊，悔罪。我说过，你不可能叫外面的人，你告诉他们这些，他们根本不能够接受。他说这是病毒，这是从实验室出来的，有一些说不是实验室出来的，是自然界来的，他们为着这些跟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从圣经看，我们没有办法教他们知罪认罪悔罪，但是至少我们应该知罪认罪悔罪，我们对信仰认真。你说有啊？是的，有，感谢上帝，我也有，感谢上帝，但问题是还不够。当年我再提醒一次，当年不是当亚伯拉当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是求情吗？50个人一人，40个，20个，10个，只要10个，结果怎么样？索多玛、俄摩拉被毁了，因为连10个义人都没有。今天我们相信，有足够的人知罪，足够的信徒知罪、认罪、悔罪，这个瘟疫也一定会停止。我们祷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左口笨舌，很难把真理讲得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要我们做一个在爱中行走的人，我们知道圣经要我们致死我们地面上的肢体，包括淫乱，包括贪心，这个我们明白了，但是我们知道人的软弱，人行不出来，基督徒对很多的罪，虽然基督徒可能没有犯刚刚我们所说的，但是却也犯了许多啊，我们不该做的事，软弱，没有力量，懈怠，对信仰冷淡，不愿意负起做基督徒的使命，爱人，关心人，关心人的灵魂，传福音，我们做一个冷漠的信徒，主啊，这些都是罪。今天瘟疫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从旧约的圣经看，那是因为人类犯罪得罪神，我们不能够教世人知罪认罪悔罪，但我们自己可以这么做。主啊，帮助我们每个信徒都能够愿意在这方面更彻底的来了解，以致我们能够更彻底的知罪，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悔罪。当有足够的信徒弟兄姐妹这么做的时候，虽然外人在争吵，虽然外人在指三道四，但是因为我们这么做，你也要赦免这个世界上的人，再一次的让我们有机会从瘟疫中出来。主啊，你自己继续的引导我们， 我们也知道，虽然如此，但是总有一天，主你的日子要来到。当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就世界到了末期，世界到了靠近末日的时候。天父，我们知道这些，因为你给我们启示，你给我们圣经可靠的启示。因此今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活着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是活，用警醒的态度来活，用等待主你再回来的态度来活。主啊，帮助我们继续的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靠着你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继续过正常的有力量的基督徒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